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当我照着神的性情去活的时候，我自然行出律法上的公义。倒过来，这个如果练武功的话，不走外功的道路，走内功的道路，从里面改变才是真实的。一个人生命性情改变了，你叫他去犯罪，他不愿意去了，这是最高的境界。神会改变我们，也不是凭我的努力，因为我把耶稣基督当作种子，生命的种子先接受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才说基督徒的生命需要成熟，需要发展。有时候在我们生命中间，野草和稻谷同时长，不要担心，因为有一天结出生命的旨意来，自然野草拔掉，在收割以前把野草都拔了，生命子粒成熟，把它收纳在神的仓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是法利赛人当年收门徒，施洗约当年收门徒，跟耶稣基督收门徒同时进行。法利赛人要遵循许多律法，施洗约只有两件事情，一个是悔改，一个是行为相称。那我们也要看呢，耶稣有没有收门徒，有没有施洗啊？有，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给我们看见。约翰福音第三章，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前面一半，到了第四章更明显的说，前面说耶稣说门徒，第三章说他门徒，但到了第四章给我们解释，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。第二节解释，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，乃是他的门徒施洗，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耶稣基督的举动一举一动，法利赛人看在眼里，他们看见耶稣基督收门徒施洗比约翰更多。约翰特别，约翰就是施洗的约翰，但是耶稣的门徒约翰特别解释了，不是耶稣亲自施洗，是他的门徒施洗，把人借着受洗的礼归入做了基督耶稣的门徒。所以耶稣也有门徒，也是靠着施洗进来。但是更重要的，做门徒，刚才我说马太福音到了第五章才出现门徒字样，前面是呼召门徒，但是真正做门徒是因为听了耶稣的教训。光是呼召一下进来做门徒，我们说耶稣有特别的魅力，人不能抗拒，好像今天很多人追求各样的粉丝，做粉丝做了很多歌星的粉丝一样，一到就这样，各种所有男男女女都尖叫起来，那个不是，那个不算。真正做耶稣门徒，特别提到许多人跟随他，但是跟随的人不一定做门徒。耶稣看见这许多人，就开口教训他们。我个人相信马太福音五章六章七章教导完了以后，许许多多的人做了他的门徒。为什么？他的话里面有权柄，他的话里面有力量，他与众不同。今天我们没有时间，还不到时间讲这个问题，我们的时间不够不多，只能讲门徒制度，要看见这件事情。但是呢，不同派别的门徒会有辩论。刚才我们读了一些经文，五章三十三节已经读了，就不读，就不再看了。法利赛人的门徒来跟耶稣的门徒挑战，说你们为什么不进食？你们的父子不教导你们进食吗？法利赛人常常进食，怎么知道？因为耶稣有一天举一个比方，有两个人上圣殿里面去祷告，有一个人很了不起，他是法利赛人，他呢说，主啊，我多么多么敬虔，我呢凡有所得的十分之一献给你啊，这个比基督徒好多了，基督徒还不一定做到百分之十的奉献，法利赛人做到了，但是奉献时一定很心疼啊，哎呀，十分之一他一定斤斤计较啊，这分钱是我的，那分钱是神的，十分之一算得很辛苦。但是他一夸口，凡我所得献上十分之一，而且呢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， 他把禁食当作一种敬虔的态度，用禁食来表明他的敬虔也与众不同，比别人高一等。另外一个税吏在祷告，他在捶胸祷告，主啊，可怜我，我是个罪人，可怜我的，我是个罪人。耶稣说，这个人回去倒比那个人有益了。他又说，那个人是自言自语，那个法利赛人自言自语，他讲给谁听啊？讲给自己听。恐怕旁边听见人都不愿意听，他讲给自己听，他没有对神说，他以为讲给神，神根本不要听，自言自语。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，所以法利赛人你知道非常注意这些外面的字句，禁食的条款。你读小先知书，的确有一段时间神责备他们，因为根本没有懊悔，应当用禁食表明你的痛悔。什么叫禁食啊？难过的不吃饭了。大卫也禁食过，为什么禁食？他丢掉了儿子，他难过，几天不吃，他的老臣也不敢劝他。等到他的儿子，犯罪而生的儿子死了以后，老臣更加不敢告诉他。但大卫很聪明，他一看他们在那窃窃私语，就知道儿子已经死了。他直接问，儿子死了吗？死了。结果大卫做了一件非常超乎人意外的举动，你以为他还痛哭，更加难过，没有，他梳头洗脸，然后到殿里去敬拜神。那人家说，为什么你这样表现？他说，孩子还没有死，我祷告或者神怜悯他可以不死，等到他死了，我这个懊悔是我的责任，我承认我的错，我应当敬拜神。他已经不能再回来，有一天我要到他那里去。你看大卫非常清楚，他不是用禁食来表明要神来改变神的旨意，而是表明他在神面前的认罪痛苦，因而没有食欲。弟兄姊妹们，有些时候我们不容让自己心里的忧伤到这个程度，所以我们不懂得什么叫禁食。有时候禁食是要宣告的，因为禁食表明我们的态度。所以这里你看见法利赛人和耶稣的门徒，法利赛的门徒和耶稣的门徒辩论禁食的道理，而门徒也不明白。他说，法利赛人门徒禁食，是洗约翰门徒也禁食，为什么你这门徒不禁食呢？问这些问题。所以耶稣才说，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不需要禁食，是快乐的日子，等到有一天新郎不在了，那时候禁食可以。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喜乐，当我们有主的同在的时候，我们里面看见神的恩典祝福，不禁食。等到发现我们忧伤痛苦，神怜悯我们，我们需要禁食。不一样，不仅他们辩论禁食的道理，他们也辩论很多洁净的理。刚才我们的约翰福音三章就看见法利赛人、撒杜该人、法利赛人，这个他们一同跟约翰的门徒来辩论洁净的理。法利赛人一天到晚做洁净的事情，他们规定怎么洗手，其实洗手非常合乎今天卫生的态度。你知道今天医院里的医生洗手啊，是法利赛人传下来的。你知道医生怎么洗手啊？医生知道，医生洗手一定办法，不是从手指尖洗的，洗到这里挂下去了，要从手臂上面往下洗，洗到指头尖干净了。那当然现在更好了，按几下那个什么消毒水弄一弄可以进去手术房了，然后呢再加上手套就洁净了，是不是？从前不是这样，一定要严格的洗手。所以法利赛人一听在辩论一碗瓢盆怎么洗，也有道理，也真是有道理。你知道吗？有些东西洗不干净的，有些东西有孔的 porous， 等到它发了霉只好丢掉，不能再洗，洗不出来的，洗不干净的，因为它会一再的发霉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究陶瓷什么有釉啊，上了釉以后可以洗得干净。那如果是土的器皿没有釉，有松孔的，只好打碎不能用了。所以保罗才说，大户人家有洁净的器皿，有金银宝石，有石头，有木头的，有些是尊贵的器皿，有些不是那么尊贵，等到不好用了不能洁净就打碎就完了。有些是可以烧的，有些不能烧，木器不能烧，一烧就没了，金器银器可以烧，烧了就洁净了，消毒嘛。所以这些不是没有道理，但是法利赛人天天在搞这个洁净的道理。耶稣讲了一句话，从外面运到肚子里的不污秽人，从心里面说出来的污秽人。 你看耶稣教导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犹太人不是不知道要洁净，因为亲近神必须洁净，但是这个洁净守洁心清，不是指的外面身体的洁净。耶稣也遵守律法，当他医治那一个患大麻风的时候，他说你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，一看你都洁净了，都好了，所有的污秽，因为大麻风在身上有斑点，而且是有脓疮，很臭的，都洁净了。按照律法献上摩西说的礼物，耶稣并没有触犯摩西的律法，但他知道，他也教导真正洁净的意义不在外面，是我们内心。请问今天用什么可以洁净人心？你说，耶稣讲的没有错，只有神的话语可以洁净我们。诗篇119篇说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？就是要遵行你的话语，遵行你的律法，遵行耶和华的话。所以他说，我要把神的话语、耶和华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作诗的人，诗篇119篇大概是以斯拉写的，非常明白怎么样洁净。心里面先洁净第一，一个人如果心里不洁净，就都污秽了。今天你看这么多犯罪的事实，第一个都是心里不洁净，而且心里不洁净就会蓄意谋杀。罪有两种，一种蓄意谋杀，一种是一时怒气不由控制。不由控制也是一个问题，因为他平常就不受控制，一个人暴怒暴跳，容易发怒暴怒的人很容易做这样的事情，因为他太冲动，血气冲动啊。有从前心理学家把这些人叫做 sanguine，意思就是说血气沸腾的人，热血滚滚的人，这些人可以杀头颅砸什么跑热血，因为他是很容易冲动的人。真正有勇气，山滚代表勇气，其实是血气之勇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人血气之勇怎么带进人犯罪？一个人不是血气之勇更可怕，他在那里天天计算，天天计算Calculating， 每天到晚在计算，一天到晚从还没有起床就计算，一直到晚上睡觉了还不安眠，在计算计算计算，怎么样可以做一些事情为自己谋利，损害他人都在所不惜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人里面的问题，不是外面的问题。所以当耶稣基督提到人的洁净的时候，心里的问题，心里所存的就说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，他们在讨论洁净的道理，耶稣太明白了，耶稣讲的教导与众不同。还有第三类的辩论，不同的门徒来辩论。法利赛人看见耶稣基督带领门徒人在安息日经过麦田，他们饿了就掐麦穗来吃，他们立刻攻击耶稣，你们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了。因为掐麦穗是个动作，是一个用力的动作，掐麦穗我不知道用多少力气，掐麦穗啊，用多少力气？我家里有点韭菜，我知道摘韭菜也要一点力气。为什么？你要很小心啊，你不要把老的韭菜花摘进来啊，对不对？我家韭菜长大了嘛，韭菜花很好啊，好吃韭菜花。如果你拿剪刀去剪什么，那把老的根也剪下来，不能吃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用掐的，那你要用力气啊，轻轻的刚刚好，不要用太多力气。我不相信掐麦穗要很多力气。但是从法利赛人观点来看，你掐的东西用了力气就是犯了安息日了。但是耶稣对安息日看法不同啊，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，叫人在神的创造中间得到安息。这里呢，把所有一些工作狂的人都打在里面，我希望我们中间没有人工作狂，都是礼拜天可以分别来圣，分别为圣来聚会的，很重要，叫你心里得安息。耶稣说负我的轭不是难的，轻省的，叫你们心里面常享安息。你们若负我的轭，学我的样式，就得安息。这是马太福音11章最重要，对于人的问题、安息的问题提的最实际的教导。一个人老是不肯安息，要生病的。所以那些 workaholics 应当来听福音。他听见福音，他就知道，哈哈，现在我的问题可以解决，因为神叫我安息。你不能赚得全世界，就是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性命，还不要说赔上自己性命，赔上你的健康，不值得。谁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 耶稣的教导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对于每一件外面的行为，每一件事情，耶稣的看法都是鞭辟入里，从深处看到他真实的需要。还有安息日辩论又多了，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？耶稣曾经在安息日叫一个手瘫痪的人伸直了，医治他的风瘫症，半身不遂。弟兄姊妹们，安息日又惹了法利赛人了。耶稣说，你们不是读过律法吗？若是有一个人有一只羊掉在陷阱里面，你知道从前的井是敞开的，我们现在想到井呢很好，一个井是吧，上面有 pump 啊，喷水。我当时去非洲看呢，到 Nigeria 他们也有井，用地下水，但是那个井做得很漂亮啊，一个很好的井，机械性的，这个 mechanic 可能现在还有电动的，看见井都是有盖子，对不对？你我们忘记了什么叫陷阱，陷阱啊，陷阱是口井，是敞开的井，它掉下去了叫做陷阱，两个字是一个字。现在我们把陷阱的井加上一个耳朵旁啊，掉下去可以用耳朵把它抓出来，对不对？是这意思吧？我的说文解字，许慎听见我这样讲大怒，从坟墓里面翻身大概啊。不过井是同一个字没有错，为什么？敞开的，一不小心就掉下去。所以呢告诉他们说，你有了井以后要把石头，要用大石头把它盖上，免得你害人掉在井里面。井是干的还好，还可以叫救命，如果是湿的有水的呢，就溺死了。所以他说，耶稣说，你如果看见有人掉在，有你的羊掉在井里面，哪个人不去把它拉上来呀？所以安息日救命是可以的，害命不可以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的辩论你就要看见当时收门徒，耶稣的门徒跟其他人的门徒有什么不一样。因为耶稣的教训与众不同，所以他的门徒与众不同。不是因为他的门徒比别人好，没有，一样，我们都是这样的人啊。从前都是当兵的时候，他们教训我们这些当兵的，我们自己以为了不起，因为我们是有学问的，我们是大学生来当兵，但一到了军队里面，你们都穿两尺半，就把你用制服给你 说出来，你都穿一样军服，都是一样的。哇，不错，我们都是罪人。所以做门徒，做耶稣的门徒也好，做法利赛人门徒也好，做施洗约翰门徒也好，基本上并无不同，但是所说的教导不一样。因此教导把我们分别出来，我们做了耶稣基督的门徒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今天我们要考虑，为什么要做耶稣的门徒？耶稣为什么要呼召门徒？是不是他要来做一番伟大的事业，使人遵从他，像遵从他伟大的法利赛人一样呢？不是。你注意到这里，耶稣出来招门徒的时候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什么？天国近了，天国近了。当然底下他说你们要悔改，天国近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耶稣基督呼召门徒有一个原因。耶稣为什么说门徒啊？因为天国的大使命，在耶稣身上有一个特别的托付，要把天国带下来。今天我们的祷告，每个礼拜主祷文说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为什么？耶稣基督的大使命要把天国带到人间。这个天国的到人间不是一种享乐的态度，不是一种享乐的意义，而是神的旨意可以在地上通行无阻。耶稣基督解释了，天国的降临在于神旨意的实现。神旨意的实现就是公义、和平、喜乐，这些事情是神国度的特征，也没有律法禁止。保罗说得很好，神国的奥秘、神国的特征在于福音所带给我们天国的喜乐，神的权柄，我们做一个有喜乐的人，有平安的人，与神和好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些日子我们讲到做门徒的意义，不要忘记大使命跟门徒的意义不能分的，把福音传遍地极。为什么？耶稣基督带着大使命。今天我们说大使命，我们的大使命跟耶稣使命有没有两样？没有。天国的使命，我们做天国的使者。当然有一件事情我们做不了，就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面，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做到的。而且没有一个人中间，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做这个事情。这是耶稣基督独特的使命，但是独特的使命目的是为了天国，为了神国的福音，也为了这个福音他来呼召门徒。他们做了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要把福音传遍地极，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，把人带回到神的面前，使我们不再流离失所做浪子，使我们不再流离失所做迷羊，使我们知道我们所侍奉的是谁，我们所跟随的是谁。耶稣基督为什么呼召门徒？因为天国。那么门徒为什么跟随耶稣呢？门徒们并不懂得，刚开始是并不懂得天国，但是因着耶稣基督与众不同的教训，他的教训除了刚才我说提的略略几点之外，有什么不一样？最大的不一样是能力。马太福音特别记载，他教训他们不像他们的文士，文士怎么样？能说不能行，讲起来头头是道，但是呢眼高手低，一样也做不到。耶稣也警告他们不要效法文士和法利赛人，法利赛人所说的你们都要遵守，但是他们的行为你们不必效法。因为法利赛人假冒为善，可以讲的都对，但是做的事情都是假冒为善。但耶稣不同，耶稣实事求是，并且他的话语里面有权柄有能力，法利赛人没有。当他说话的时候，他不是因为在犹太人中间得了高位，不是因为人人尊重他，而是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，这个权柄从神那里来，从旧约里面，从神的话语里面来。耶稣所解释的圣经没有一件事情是法利赛人赶得上的，他的话里面有权柄，而且他的话里面透着亮光，叫我们的智慧得开，悟性得开，被启发，看见神的话语如此有能力，而且我们是其中变成可执行的部分，我们在其中能够遵行神的话语，所以门徒跟随他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震撼人心的能力绝对不是律法的条文所能做得到，这个震撼人心的能力在于我们跟随耶稣。当我们立志跟随耶稣做他的门徒之后，神的话语要成全，要执行在我们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日子我会一直传讲马太福音里面关于门徒的教训。今天我们看见门徒的制度，在这个制度底下，一个人入门做门徒就是要遵行师父的话。今天我们都已经受尽归在主的门下，我们有责任有义务 有权柄来遵行神的话语。所以让我们好好的来寻求神的话语，好好听他的话语。我们受了耶稣基督的呼召，我们也盼望做耶稣的门徒，去呼召许许多多的人来跟随耶稣。我们不是传自己，是传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。唯有这个能改变人心，唯有这个能振兴一切的腐败和堕落。历史证明这一切，一个国家有许许多的问题，答案不在于更好的领导者，在于有没有领导者是跟随耶稣的。而且真实跟随耶稣，不是政客所说我是基督徒跟随耶稣的，那个没有用。真真实实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，改变道德，改变社会，改变人群。我盼望这些日子，我们也同时配合在主日上午的时间，教导弟兄姊妹们怎么样传福音。我们要传福音，一定要传福音，不传福音我们有祸。不仅教会人数不会增加，并且我们会越来越萎缩，因为我们以为我们都知道了。但是书到用时方恨少，等到你去传福音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我真的需要认真做耶稣基督门徒，若是不然我没有能力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盼望这些日子我们准备自己，把自己奉献出来交给主，听见耶稣的呼召，叫我们得人如鱼。我们做耶稣的门徒，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教训是有能力有生命，而且我们做门徒首先重要的去传扬天国的福音。我们祷告。主，早晨再一次我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把我的生命献在你的手里。从我信你开始到现在，我们都应当，我都在学习 因此做门徒的心智，求主继续加添，叫我懂得遵行神的旨意，在一切事上以你的工作，以你的需要，以你的恩典，以你的慈爱为念，叫我做一个完全奉献的人。主啊，我也盼望全教会都有这样的心智，在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度量中间，我们立志来跟随你，做你的门徒。主啊，用你的话语充充足足地教导我们，主啊，用你的话语引导我们前面的道路，主啊，叫我们传扬你的福音。在座若是有人听见的福音，知道耶稣基督，他的教训与众不同，因为他是从天上那里拆下来做拉比做师父的。主啊，若是有人愿意跟随，我求主叫我们能够下定决心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，因为你已经听见，因为我们已经听见你对我们的呼召。主啊，求你的呼召成为有效的呼召，在我们这些有反应的人身上得着你当有的地位，叫我们做你的门徒。主啊，从这里开始，我们一生来跟随你，一生认定你，一生学习，一生侍奉，一生传扬你的福音，叫我们每天生活都有改变，叫我们每天话语都有改变，叫我们每天的思想都越来越靠近你向我们呼召叫我们所得着的。因此求主祝福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，因为你说我们得人如鱼，叫我们做人海的渔夫。求主给我们机会传扬福音，我们把一切的赞美敬拜归给你。求主引导整个的教会往前去，叫我们在传道的事情上面不遗余力，叫我们传福音，叫我们照顾弟兄姊妹们，叫我们教导你的话语，让教会能够持续不断的发展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